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这周农历春节就要到了，我们继续来听镜花园的故事，今天是25集。我们的故事内容是取自东方出版社青少年文学古典小说全家读本《镜花园》。今天我们会听到唐敖他们三个人在无闲国，唐敖因为肚子痛，所以服用了多久公给的神奇药方，没想到连带手臂力量也增强了许多，还救了一名在桑树林中的女子呢。而这名女子又是谁呢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镜花园25集，桑林旧美地乡音。多九公和唐敖两个人走了好一会儿，看到前面的树林很青翠，多九公说，
这就是前几天我告诉你的木棉。
唐敖听了正抬头望着，忽然看见树上躲着一名大汉，恰好林之阳也来了，唐敖暗中叫他们取出武器。这时候远远的有一名老妈妈和一名女孩走了过来，大汉看到从树上跳下来，手里拿着利刃拦住他们的去路。三个人看见他手里拿着武器，连忙躲开，只听到那个大汉叫嚣着说，
你这个女孩小小年纪竟然下此毒手，害我们好苦啊，今天狭路相逢，我一定要除掉你，替大家报仇。
说完他举起利刃，跨步向那女孩子走去，举起刀刚要砍，唐敖叫了一声，
不好，
身体一纵跳到那大汉和女孩中间，用剑架开那个大汉的刀，大汉被震得几乎跌倒，那女孩吓得摔倒在地。原来唐敖自从服了仙草之后，两臂增加了千斤力，大汉手上的刀早被震飞了。唐敖说，
壮士请住手，不可以行凶啊，这个女孩到底犯了什么大罪呢？
那大汉打量了一下唐敖说，
我看先生这种打扮想必是从中原来的，你们啊都是明理的人，只要问问这个女孩平日作为，就知道我杀她并不过分。
女孩流着泪说，
小女子姓姚，名芷馨，今年14岁，本来也是中原人，寄居在这好几年了，从小跟着父母养蚕为业，父母去世之后就跟着舅母过生活，今天和乳母来扫墓，不幸遇到了这个凶暴的人，求恩人救我，若能够脱离虎口，他日一定会报答您的。
林之阳说，
你这个大汉为什么要杀他？快快老实说出。
这可恶的女子养了一些毒虫，传布国内，多少人都被害得没法过活了。我是无闲国的布商，平常这儿所产的木棉都是经过我的手之后再卖出去的，自从这个女孩来到这儿，养了许多能吐丝的毒虫，又织出了许多丝在这里卖，我们的生意从此就一落千丈。这还不要紧啊，哪知最近他们竟然四处传授这个恶术，让本地的妇女都学会养蚕纺织，个个都以丝来做衣服，不再用棉布了，这样又使得种木棉的人大半废掉祖业，没办法生活。我要杀掉他，来除去我国的大害。纵使他今天可以保住一命，但要取他命的人何止我一个啊！他终究逃不掉的。要保命， 只有离开此地另找生路吧。如果还是执迷不悟，就等着瞧吧。
那大汉说完，把手一拱，捡起利刃，气愤地走了。唐敖问那女孩，
贵府还有什么人啊？令尊在世的时候以什么为业呢？
女孩说，
贤父名叫姚宇，曾经做过河北都督，和九王爷秦王政变没有成功，再加上无法生存，才会带着一家人逃到这来。没多久，父亲和母亲就相继去世了，我和舅母宣誓同住，幸好表姐学衡香，善于纺织，我素来跟着母亲养蚕，身边还带有蚕虫，看到这里有很多桑树，所以就以养蚕纺织来维持生活。想不到邻居妇女也都学会了这一项手艺，因此轰动四方，以致惹恼了那些布商。今天若不是恩人救我，我的命一定不保了。
说着便跪下来拜谢。唐敖赶紧还礼，并说，
请问小姐，薛衡香现在住在哪里啊？她的父母是不是都还健在呢？
衡香表姐的父亲就是我的舅父，已经去世很久了，如今只有舅母宣誓还有表弟薛选和我住在一起。恩人和衡香表姐是什么关系呢？
我姓唐，名敖，祖籍岭南，曾与衡香之父为结拜兄弟，今天，正要来拜访他，哪里知道他已经去世了。小姐竟然与衡香侄女住在一起，就请你带我去见他吧。
原来如此。
于是姚芷馨和乳母带着他们三人一起进城。快到薛家时，老远就听到叫喊的声音，只见许多人围在薛家门前，大声叫嚷着要织丝的女孩快出来送命。姚芷馨吓得不敢继续往前。唐敖和多九公、林之阳三个人来到门口，看到在树林里遇见的那个大汉也在其中。唐敖看见大家这样吵吵闹闹，于是大声说，
各位请安静听我说句话，这薛家不过在这里暂住，今天我们三人特地来接他们回中原，各位，请先回去，这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。
那大汉听唐敖这么一说，知道唐敖不是在骗他们，便带着那群人走了。等到众人散去，姚芷馨带着三个人进去见薛氏夫人，薛衡香也带着弟弟薛选出来和大家见面行礼。姚芷馨把唐敖在树林中相救，又将那些围着的人劝走了的情形告诉薛氏。薛氏感激地一再拜谢，接着诉说这些年来避难所吃的苦，并且请求唐敖设法替他们找一个安身的地方。多九公说，
前些日子在东口山的时候，骆小姐曾经托我们带一封信给薛小姐，堂兄为什么不拿出来呢？依我看，夫人不如投奔到他们那儿去，这样彼此也有个照应。
唐敖这才拿出信来递过去，薛衡香接过信来看了一遍说，
原来红曲姐姐在等候叔叔从海外回来，如遇到朝廷开恩赦罪，就随他一起回家乡，所以特来约我们去作伴等候机会。他既然这么说，这里又难以长久居住，我们干脆投奔东口山好了。
林之阳说，
昨天我看见海口有一条我熟识的船啊，不久就要回天朝，夫人如果搭这条船回去，嘿，倒也方便。
唐敖说，
这一件事我来处理。
说完就托林之阳先去打听船旗，薛衡香和姚芷馨一起收拾行李。唐敖见衡香人品相貌都好，忽然想起了魏思温的一双儿女，很想替他儿子魏武做媒，就把这个意思告诉薛氏，又把相约在灵凤山会合的事说了一遍。薛氏很欢喜，就恳求唐敖让他带一封信，以便顺路到那儿看看。唐敖答应了。没多久，林之阳也把船订妥了，水手们帮他们把行李搬上船。 唐敖叫薛选带他到薛仲章的坟墓上祭拜一番，又把灵柩搬到船上，宣誓与吕氏见了面。第二天，唐敖把给魏家和骆家的信写好，并送了许多路费给宣誓。姚芷馨、薛恒香也感谢唐敖救命的恩惠，依依不舍地流泪道别。船走了没多久，到了灵凤山，宣誓等人找到魏家，又送上书信。不久，两家便定了亲。今天的故事就先听到这里咯，明天再继续来听镜花缘的故事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